听了王一民对卢淑娟的评价，玉指一郎忽然有所发现的直望着王一民。那么您对他的评价既然也这样高，是不是也玉指一郎脸色涨红着说不下去了。王一民也很激动，您不用说了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们既然是朋友，就应该以诚相见，所以我坦率地告诉您，我在几年之内根本不想结婚。为什么？您已经快30岁了，您又不是独身主义者，更不是想深入空门的。哦，我的理由很简单。王一民轻轻一拍桌子，我不愿意在染满鲜血的祖国大地上去建立个人的小家庭，除非是那位姑娘肯等我到胜利那一天，那可能要在10年8载以后。您听，这不是一个天大的幻想吗？所以说这件事对我就成了100%的不可能。这是我的情况。现在从我再说到您，您可能已经想过，您知道卢家氏族是世代书香的名门望族，卢运奇本人更是一位心高气傲的老名士，他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生命还可贵。如果他把女儿许配给你，玉指熊一阁下的亲侄子，社会上会怎么议论呢？人家会说什么呢？会说什么？会说他是趋炎附势、卖女求荣？可能有比这还严重的议论。您想想看，在这种情况下卢运奇会怎么办呢？他会拒绝的。玉指一郎的头低下去了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叔叔和我也议论过，不过叔叔倒是充满了自信心，他说只要我愿意，他会想办法让卢运奇把女儿送上门来。你说什么？想办法送上门来？想什么办法？王一民尽量抑制住内心的愤怒和激动。办法无非是恐吓、迫害和强夺。作为侵略者的令叔，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是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的。这我们先不去论的，我要说的是你。你能眼睁睁地看着令叔为你去施展那些手段吗？您是一位光明正大的日本青年学者，您的主张、您的抱负、您的为人、您的一切都使移民非常钦佩、非常感动。您始终不忘令尊大人临终前的教导，不但不做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，还尽可能的向中国民众伸出热情的双手。在您的保护下，我们的班级至少有2名优秀青年免于危难，而广大的一中师生也借助您的力量能够进行正常的教学和求学。 至于您对我个人的种种救助，更是我终生难忘。如果中日两国一旦化干戈为玉帛，走上真正友好亲善的道路，我将把您介绍给全中国民众，把您的事迹单写成一本书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我将为有您这样的朋友而骄傲，而您也将成为全中国民众的朋友。因此，我出于朋友对朋友的忠心热爱，希望你不要因为一己之私情，使您那无瑕白璧般的品格染上疵点。玉指一郎双眉紧皱的听完了王一民这番充满感情的话语，他痛苦地绞着双手在屋里来回地走着。您说的有道理，您刺痛了我，可是我太喜欢这个姑娘了。眼泪在玉指一郎眼边上转，他忙闭上眼睛，两颗泪珠从他眼角流下来。他忽然一捂脑袋，哎，我要是没有这样一个叔叔该多好啊。您不要激动，请您恕我直言吧，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叔叔，恐怕您连想也不会想和卢家的姑娘结婚啊。玉指一郎猛然睁开一双泪眼，惊恐地望着王一民。您这意思是说我完全凭借着叔叔的权势去。玉指一郎嘴角颤抖着说不下去。王一民立刻接上他的话，您可能没有这样明确的想过，但是现实却不能不让别人这样想。因为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。玉指一郎异常痛苦地摆着双手，哎，您的话太可怕了。我他猛然转过身去，仰头看着那张双规图。王一民也不说话了，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看着玉指一郎的背影。玉指一郎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搬过一把椅子，跳到上面，摘下双规图，轻轻卷起，放到桌上。然后他走回来，坐在王一民对面，长吁了一口气。我谢谢您，我要从心里往外的谢谢您。您的话虽然刺痛了我，却帮我透视到自己内心深处还有块不干净的角落。这个角落本来我自己也能看见，但是却被一己私情蒙住了良知的双眼，使我自欺欺人呢。本来我曾经无数次地警告过自己，千万不能跟着叔叔干一件坏事，干了一件，第二件，第三件就会接连而来，最后就会完全违背父亲的遗训，站在中国民众的反面，成为不孝的子孙，千古的罪人。所以我不但感谢你，而且庆幸自己有了您这样一个良师益友般的好朋友。不，应该说您是我的良师益友。 您这种为大义而决然割舍私情的行为，使我看到您的思想像纯金一样闪光。您是我最敬佩的日本朋友，我也衷心希望您能继续运用您的力量，尽可能多的帮助苦难的中国民众。啊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玉置一郎松开王一民的手，喝了一口茶，像在痛苦的境界中沉思了一会儿。哎，不过有些事情，明明想帮助，也无能为力啊，只好在一生无可奈何的哀叹中，让事情过去了。哦，
王一民听到这里，心中一动。
您能告诉我，是什么事情使您这样吗？玉置一郎点了点头。我举个例子吧。昨天晚上，我从我叔叔那里听到一个情况，只是那么几句话，一张小纸片，但是很可能就要有千百中国的爱国志士人头落地呀！
啊！王一民一听，几乎喊出声来，
他忙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直望着玉置一郎。几句什么话有这么大的杀伤力？您知道有个共产党领导的汤北游击队吧？我听说过，这是一支很强大的游击队，现在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，平时神出鬼没，经常袭击日本驻军，使军方很苦恼。几次组织讨伐，不但得不到便宜，还被打得头破血流。最近得到了可靠情报，知道他们的大本营，也叫密营，设置在蛤蟆盒子。打进去的奸细已经把地图画出来，军方准备马上派饭田大佐率领精锐部队前去包抄。昨天晚上批准了作战方案，大概马上就要行动了。玉置一郎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。
哎，我听到这个情况后，很是替那些中国游击队的爱国志士着急呀。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国民，哦，听说里面还有许多青年学生。但是光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这是军事行动啊。
王一民听了这些话，真是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。王一民知道，我们的汤北游击队现在正集中在蛤蟆河的整训，准备攻打鹤立港，敌人的情报是完全准确的。那么说不定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，怎么办？自己必须马上把这万分紧急的情报汇报给上级。想到这儿，王一民恨不能立刻抬腿就走，但是不行，他还不能把心里的话告诉眼前这位朋友。本来对朋友是应该推心置腹的，但是这是一位奇特的朋友，他的旁边就蹲着一只大老虎，弄不好是要伤人的，包括这朋友自己。所以王一民还是掩饰住内心的焦急，在那儿坐着。玉置一郎看看他，还要再说什么，这时候门开了，一个中年下女走进来，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，请玉置一郎过去吃饭。王一民就像听见大赦令一样，立刻借机告辞。玉置一郎还要挽留他，但怎么能挽留得住呢？王一民一离开这座日本小楼，就立刻登上一辆出租小汽车，说了一声南干花园街，小汽车就一阵风似的开跑了。 王一鸣赶到花园街，立刻把御旨一郎提供的情报向李汉超做了汇报。李汉超马上出去做了布置，采取了相应的行动。等李汉超回来，又和王一鸣一起找赛尚萧谈了一会儿话，动员他离开哈尔滨，但赛尚萧说什么也不答应。等王一鸣离开花园街回到卢家的时候，已经是华灯初上月挂柳梢的时候。摁完电铃以后，出来给他开门的是老田头。这个老头把王一鸣让进来。
王老师，您不到我们门房看看呐？我们这块啊，今儿个出了一件喜事儿啊。
哦，什么喜事儿？
哎，您不是知道老司机潘被中国婊子拐骗那回事吗？
哦，我知道。王一鸣一边点头答应着，一边往门房望去。这一望，使他心头猛然一震。他借着门上的灯光，隐隐约约看到窗户里面有一张大白脸正盯着他看。王一鸣看不大真切，但他已经感觉到这是一张不寻常的脸，可能就是特务头子葛明礼的脸。王一鸣借着和老田头说话的机会，将身子一转，背对着窗户，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对老田头说着话。司机潘不是请人帮助抓那骗子吗？
啊，对对对呀。当时我寻思说说就算了。
嘿，
哪知道这个葛明礼还真有两下子，竟然把那一对行骗的狗男女给抓住了，还把被拐走的金镯子、金溜子、表和钱都给找回了。方才葛明礼亲自拿着交给了司机潘，把司机潘乐得一个劲儿的行礼呀。
哦，这么说，葛明礼还在门房里？
嗯，和他一块来的还有那何二鬼子，他们是来找老爷有事儿。
哦，他们怎么没坐车来？
坐了，车把他们送到这儿就走了，说等会儿回来。我还得给他们通报去，看看老爷见不见他们。回头见的，王老师。
啊，回头见。老田头说完，就往东楼门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在门房里，葛明礼正在问司杰潘的话。
哎，刚才进院的那个人是谁呀？我没看见呢。哎，什么样子的人呢？
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不到三十岁，很漂亮，圆脸膛，大眼睛，穿一身灰色毛布长衫，看样子跟这府上很熟啊。
哦，您说的是那个王老师？对对，是王老师。您打听这个人干什么？
哦，没什么。葛明礼摇了摇头，大概是我认错了人了。
司机潘本来没大听清楚这句话，但他正在兴头上，又要对葛明礼表示感谢之情，没话还要找话，便又接着说下去。
您可别认错了王老师啊，他是个好人呢，大大的好人，他学问大，教书好，咱们老爷才特地的从一中把他请来的。
哦，葛明礼听的兴趣本来不大了，在待听不听中，忽然听到一中两个字，就像刚要入睡的毛驴子听见鞭子响一样，冷不丁的竖起了耳朵。
你说什么？这个王老师是从一中请来的？是的呀，是那个王一鸣王老师啊。
葛明礼可没有笑，他自言自语地念叨了一声：“
王一鸣，王老师，他是什么老师？ 他教这里的少爷念书，是少爷的老师？
是家庭教师吗？
嗯，晚上在这里教书，教完了书了，在这里睡觉。
哦，葛明礼点了点头，他那阴沉着的脸有些放晴了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，当他转到一直坐着抽烟的何丈敖面前的时候，又转过脸问司建潘：“
是道里的第一中学？”“
啊，是的。王老师白天在那里教，晚上到这里教，两头忙啊。”“
嗯，是这样。”葛明礼若有所思地点着头，他的脸又阴沉下来了。何正敖看见这个情况，忍不住问了：“
怎么回事啊？你又……”
葛明礼忙一摆手：“等会儿我再告诉你。”这时候老田头推门进来，对何葛二人一点头：“老爷有请。”何占鳌和葛明礼忙站起身来，沉沉一襟儿，一同向外面走去。当天夜里九点刚过的时候，何占鳌和葛明礼离开了卢宅。王一民和卢淑娟从冬梅口中得知，这两个家伙是在卢运起的斥责声中离开的。他们俩从进屋到离开，始终是和颜悦色，逆来顺受，任凭卢运起怎样发脾气，拍桌子摔茶杯，他们俩也毫不动火。但是坚持为御旨一郎求亲的态度始终不变。临退出了之前，还请卢运起慎重考虑，三思而行，不要因为儿女亲事弄出不可收拾的悲惨结局等等。言辞中带有强烈的威胁性，所以气得卢运起一直把他们俩骂下楼梯才住声。王一民听冬梅讲完，又安慰了淑娟以后，就借着给司阶潘道喜、观看他那追回来的财宝的机会，向司阶潘了解葛明礼，打听他的情况。司阶潘都毫无保留地当他讲了。王一民从司阶潘的讲述中得知，葛明礼确实已经注意上自己了。第二天，王一民就提高了警惕。从一上班开始，他就注意观察周围的一切动态。但是一直到下班之前，都没发现什么异常现象。但当他一迈出学校大门的时候，他所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。王一民发现，在正对着校门的书摊后边，和租书老头并肩坐着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家伙。这个家伙虽然戴着一副宽边的墨镜，但王一民从他那红不红、紫不紫的特殊脸色上，也马上认出来，他就是那个几次和自己遭遇过的花脸特务，葛明礼手下的得力鹰犬。这个家伙一看见王一民走出来，就用胳膊肘碰了碰身旁的租书老头。正在答对主顾的老头忙抬头看了王一民一眼，就像那花脸特务点点头，于是那个花脸特务就站起来了。王一民一扭身向南边石头道街走去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紧张的暗自打主意。他想起上一次在柳絮影家门前的小铺里和这个花脸特务遭遇的情况。那次这家伙派一个炸出茅庐的特务崽子跟踪自己，被自己轻易的给处置了。这次花脸特务自己出马了。当然，王一民想要甩掉他也是能办到的，但是甩掉以后怎么办呢？这帮家伙已经知道自己的住处和教书地点，
今天甩掉了，明天还会再来。卢家和一中的大门外都会派下鹰犬，现在必须采取一种特殊措施，使他轻易不敢对自己下手。王一民想到这里，忽然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他这个时候已经走出了水道街街口，如果按照原计划上白鹿小吃铺或者李汉超家，就要向东走，但是他现在改向西行，穿过新城大街，一直向中央大街走去。在这中间，他逛了一会儿同发龙百货商场，借着出来进去一绕弯的机会，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个花脸特务正在他后边紧跟不舍。这个家伙的跟踪法与众不同，他并不把自己想法隐蔽起来，而是摆出一副大模大样、胸有成竹的样子，紧跟着王一民走。走的时候，右手总是插在西服兜里。王一民知道，他手里一定是握着短枪，这个动作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发虚和害怕的。王一民现在反倒怕他中途缩回去，所以故意躲躲闪闪，有时还装成不安的样子回头看看，用这些行动来刺激对方跟踪的兴趣。就这样，王一民把他一直引到高市街玉指雄一住宅后面的小门前。王一民一边伸手按门铃，一边回头看看他。王一民发现这个大模大样的家伙突然缩回脑袋站住了，脸上露出惊讶和困惑的表情。当小门打开的时候，这个家伙迅速地隐身到街对面一棵电线杆子后面。小门开了，出来开门的是那个中年日本下女。王一民进门以后没用下女引导，就快步走进楼门，又上了二楼。一上楼梯，玉指一郎已经满面含笑地站在楼梯口上迎接他。
欢迎欢迎啊，欢迎您经常来。
玉指一郎一边说着，一边伸着手往屋里让王一民。王一民却站在楼梯口上没动地方。
对不起，我想先请您到院门外去一趟。
哦，干什么？
有一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，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口一直跟我到府上的门口。我进来的时候，他躲在街对面的电线杆子后面，借着开门的机会往院里偷看。
哦，有这样的事？
玉指一郎把大手一挥，走，咱们去看看。说完转身就往楼下走。当跨出楼门的时候，王一民抢在前面，轻手轻脚地走出去。跟在后面的玉指一郎也把脚步放轻了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到院门前。王一民伸手抓住铁门栓，轻轻拽开，然后猛地一拉，院门开了，两个人同时走出门外。就在这门哗啦一声被拉开的时候，只见对面电线杆子后面一个探出来的小脑袋猛往回一缩，藏起来了。